地方创建的，所以今天我过来啊，也是特别的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啊。我有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一岁，所以不要说我是啊，对对对，反了反了哦，反了。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就说，哦，你那么年轻，你已经是牧师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大学生。我就说，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，因为我平常没有穿这么正式，我平常穿着比较随便，有时候穿运动衣，人家以为说，哦，你是一个大学生或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我说不是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有两个孩子了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一岁。OK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叫做世界中的教会，教会中的世界。第一句话是没有问题的，第二句话是有问题的。第一句话是神的心意，神本来就是要把教会放在世界的里面。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我们得救之后，神没有马上接我们到天堂去？如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就不用经过这些苦，这些磨难，这些人生的挫折。神救了教会之后，还把教会放在世界当中，他是有他的心意的。因为教会是唯一知道救恩，唯一可以去宣讲救恩的组织、机构、有机体，是唯一的救赎的组织，神放在这个世界上的。政府不能救赎，教育当局不能救赎，只有教会能够救赎。当然救赎的是神，可是神总是透过教会来救赎。所以古代教父有一句话，他说教会以外别无救恩。不是因为 教会是救主，而是唯有教会知道救恩，唯有教会知道真神。世界中的教会是神的心意。可是如果你把这句话反过来说，教会中如果有世界，那就绝对不是神的心意，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因为教会里面运作的法则跟世界上运作的法则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如果基督徒，如果教会，你生活在世界中，但是同样以世界的法则来经营教会，来做服事的话，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。教会就不像教会。圣经中有一卷书特别讲到教会中的世界，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？就是哥林多教会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信主，第一卷研的圣经，我们教会有发这个研经导读本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跟着读。我还记得非常非常清楚，我刚信主研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前书啊。我看了以后我觉得，哇，实在太有趣了，教会里面怎么这么多问题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哥林多这个地理位置呢，它刚好是在海路跟陆路的交通要冲，它是一个海港城市，它东西两边都有港口，然后南北向的陆路是接这整个希腊半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，所以哥林多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城市。学者估计呢，大概有25万人在2000年前就居住在那里，它是当时大概仅次于罗马，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，是整个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。它的风气非常开放，当地以自由、以淫乱为名，有许多的种族、许多的富豪、许多的人种掺杂在这个地方，接受到许多资讯，也吸收了许多新奇的教训。所以如果你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哥林多，你会发现很像纽约，很像旧金山， 可是这样子的教会却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教会。你稍微翻一下哥林多前书，你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你翻到第五章，你可以看到有人娶了他的继母，有淫乱乱伦的问题。看到第六章，你可以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互相上法庭互告的情形。看到第七章，你会发现他们对婚姻有很多困惑，有的要离婚，有的要单身，有的要独身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翻到八到十章，你会发现他们为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在那边争执。翻到十一章，你会发现他们男女在敬拜上没有一个次序，吃主餐当作是炫耀自己的时候。翻到十二到十四章，你们发现他们在聚会中滥用属灵的恩赐，有些会说方言的，有些会说预言的，就瞧不起那些不会说方言不会说预言的弟兄姐妹。翻到十五章，你会发现更严重的事情，他们说没有复活，他们否认这个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，他们说死人不会复活。这么多问题里面的教会有一个问题，是当初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使徒保罗他最看重的。你想想看，我刚刚列举的这些问题，如果是你，如果你是那个教会的牧师，你可能先吐血身亡了，你可能受不了怎么会有这种教会。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去牧养这样子的教会，你非得要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劝诫他们的时候，你会先挑哪一件事来劝诫呢？也许你会想，哦，淫乱的事情很严重，我要先纠正他这个。也许你会想，哎，否认复活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危及到福音，我要先去纠正这个。也许你会想，崇拜的次序最重要了，怎么可以没有次序呢？我要先讲这个。可是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，整整四章的篇幅，保罗先讲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就是教会分裂，教会里面有人在骄傲，在结党的问题。所以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看26节到3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来看26节到31节。旁边如果有慕道友或者是刚信主的朋友，你不知道圣经在哪里的，请旁边的弟兄姐妹你帮忙翻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要来讲26到31节。是不是每个人都翻到了？是不是每个人都翻到了？诶，你们早上没吃早餐吗？是不是每个人都翻到了？好，我们要来看26到31节之前呢，我们先要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讲26到31节，所以我们要先来念一下26节之前的几节经文。那我来念，同时你也可以知道保罗的思路是怎么样的。他不是突然蹦出26到31节，是因为有一些事件使得他不得不讲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。好，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来看，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26节到31节的原因。请大家翻到第一章的十到十二节，我们要来看，这个就是他写这封书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翻到了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十到十二节。好，请。 好，有人呢，那时候保罗在以弗所，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16:8，你会知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是在以弗所，跟这个哥林多有一海之遥。但是呢，保罗的消息很灵通，就像教会的牧师消息很灵通一样，教会发生什么事，会有人来打小报告的。OK， 这个打小报告的人就是11，格莱士家里的人。其实不是一个小报告，因为是很重要、很严重的事情。这个格莱士的人来到保罗面前，他跟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这个纷争是怎么样的纷争呢？是为了传道人、拥护不同的传道人而做出的纷争。”12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亚波罗曾经也在哥林多教会服侍过，我是属基法的，基法就是彼得。彼得有没有在哥林多教会服侍过？圣经没有提，但是有可能。最后一派非常的超然，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属人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我都瞧不起你们，你们是长老会的，你们是浸信会的，我是没有宗派的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？表面上是一个分门结党、涌自不同的传道人，这是一个表面的问题。教会会为很多事情而分裂的，有的教会甚至为这个钢琴要摆哪里分裂，你相不相信？摆左边还是摆右边？窗帘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有的执事会为这个争了、分裂了。你觉得教会为这种理由，为钢琴摆哪里，为木帘摆哪里，什么颜色，你觉得为这种理由分裂非常可笑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教会为任何其他的理由分裂也是同样可笑的。为敬拜的理由，为要着重传福音还是着重门徒训练，为要请什么样的牧师，为怎么样的敬拜程序，为这些理由跟为钢琴要摆哪里而分裂是同样的可笑。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没有任何理由大到可以去分裂基督的身体。这边哥林多教会的理由很光冕堂皇，他说我是拥护保罗的，他是我们的创会牧师。有的人说我是拥护亚波罗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教师，最能讲解圣经，他讲的最好，相貌堂堂，不像保罗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这是圣经的话哦，哥林多也是在哥林多教那个书信里面写的。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他讲道最棒最好听，保罗讲的不够深，太粗俗了。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他是耶稣的大弟子，有的人都瞧不起，我是属耶稣的。表面是一个为了拥护传道人而形成的结党跟分裂，内里是什么？什么原因造成有不同的人拥护不同的传道人，造成教会的分裂？内里是人的骄傲。你看第一章17，保罗去反驳他们的时候，保罗提到什么？保罗17，他说：“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？”保罗干嘛没事提到这个？因为这个教会结党背后是有一个骄傲，有一个夸口，他们拿世俗的标准去衡量属神的传道人，他们追求智慧，追求好看，追求体面。保罗就提醒他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十字架 不是世人的智慧，十字架不是世人的体面，十字架不是世人的能力。你们称为是十字架的门徒，为什么用的标准还是世界的标准呢？这是保罗在这边故意话锋一转，转到十字架，特别提醒他们，神要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。你以为你拥护某个传道人非常有智慧吗？你以为你的分析非常有理吗？他因为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我不跟他在一起。他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我支持他。神说我要叫世上的智慧，世上的判断都变为无有，变为愚拙。只要你是用一个骄傲的眼光在评断，你是用一个世界的标准在衡量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这是保罗针对他们分门结党提出的第一个指责，是很委婉的，但是在字里行间的。第二个指责，除了十字架之外，他提到了我们的救恩，同时也是废除一切夸口，废除一切骄傲的。身为基督徒，如果你说你承受了救恩，你就没有资格夸口，你就没有资格骄傲。不仅是在救恩这件事上，也是在日常生活的所有事情上面。这是保罗要提出的第二个理由，就在26到31节。所以我们翻到26节，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26节到31节，请。保罗就用这短短的经文，尝试着指责，也尝试着教导教会里面分门结党背后的骄傲。他除了叫信徒去回想什么叫做十字架，什么是十字架所彰显的能力跟智慧，把人所谓的能力跟智慧比下去之外，保罗也要求我们去想想你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的意思，你看26节有一个可见，你什么时候会用可见这两个字？表示你在说明什么什么可见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这个可见是跟前面连起来的。保罗要透过这五节的经文，五六节的经文来教导我们三件事情。如果你真的懂了这三件事情，你就再也不敢在神面前夸口，也再也不敢小看人，也再也不敢拿人夸口，在教会里面分党分类了。保罗要教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神做事的法则并非根据人的标准。神做事的法则并非根据人的标准。你看26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就是做基督徒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什么叫做按着肉体？按着肉体就是按着世人的标准，按着世上的标准规范来说，你们不算是强壮的，你们不算是有能力的，你们不算是尊贵的。大家想想看哦，当你去买水果的，你会 买水果的时候，你会故意挑好的还是故意挑不好的？会故意挑好的，对不对？精挑细选嘛。我每次买苹果回去都被我太太骂，她说你怎么不仔细挑啊，你看这上面凹一个洞。我想说那凹一个小洞谁看得出来啊。她说你看这边被台湾话叫做抠到，就是说撞到了，有点软软的了，你怎么没有仔细全部摸呢？所以他每次去挑苹果我都受不了，说我先去买菜，你去慢慢挑，都要挑好久。所以我也不敢买苹果，因为每次买回去都被他骂。我们人挑东西我们都精挑细选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故意去挑那些丑的、不好看的、受损的。你挑老婆也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个弟兄挑老婆，你说我故意挑一个丑一点的，我故意挑一个这个肢体有不方便的、有残障的？不会，每个人都希望你挑的水果，从最小的水果青菜，到你的老婆，到你的工作，到你工作的同事，到你念的学校，你都希望是最好、最体面、最棒、最符合世人标准的。可是保罗说，神做事不像人做事。人不会故意挑不好的水果，但是神却会拣选世人看起来不好的人，不够尊贵、不够体面、不够有能力，按着肉体尊贵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智慧的也不多。这边说到不多，并不是说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教会里面还是可以有博士啊，还是可以有医生啊，还是可以有律师啊。这边说不多，就是说这些人有一些，可是为什么尊贵的人不多，有智慧的人不多，有能力的人不多呢？因为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尊贵的人，往往倾向于依靠自己，而不去依靠神。所以这样子的人在教会里并不多。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，他说乞丐懂得怎么样张开自己的手掌。如果你身无分文，真的你穷途潦倒，你会知道怎么样张开你的手掌去要钱。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如此，比一个乞丐还不如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的义行不过是一块破布，在神面前我们一点都没有可夸的。你的金钱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服事都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上帝曾经责备老底家的教会，老底家的教会以为自己富足了、有余了、什么都不缺，但是神用很严厉的话责备他们，你是瞎眼、贫穷、赤身、可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的标准是世界的标准，不是用上帝的标准。八福的第一福说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为什么八福不说敬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？有能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会服侍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八福为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就是邻里贫穷，就是邻里破产。虚心就是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景况。虚心不是假谦卑耶，不是啊我不会啦，我不行啦，什么都不会，那个不叫谦虚，那个叫自卑，那个叫做找借口。真实的谦卑是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景况到底是怎么样。如果你真的明白你在神面前真实的景况，你不得不成为一个虚心的人。差别不是在于有的人强，有的人弱，差别是在于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弱的，都是卑微的，都是可怜的，
差别只是在于有的人承认，有的人不承认。承认的人就是虚心的人，不承认的人就是箴言里面说愚顽的人。他们说没有神，我要靠我的力大，我要靠我的马快。力大马快都是人跟人在比，跟神比起来那些都不是什么。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常常讲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反过来讲，当你不知道有神，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，你连最基本的聪明都没有。你也许拿一个 PhD， 你也许在世上很有成就，也许在理财在各个事事上你办得有条有理，比许多的基督徒都还要好。可是圣经对你的评价是，你连最基本的聪明，最基本的智慧都没有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。神在救恩上，他做事的法则并非根据人的标准，他在所有的事上也是一样。神既然做事不是靠着世界的标准、世界的评价，神的教会做事也不要靠着世界的标准，用世界的评价。我知道你们教会现在在聘牧，对不对？在聘牧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觉得在聘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广告，最重要的是去评估这个讲员来讲道讲得好不好。在聘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，不是来的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的讲道如何。在聘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不是评估这个传道人讲道好不好，神却是评估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够谦卑，以至于我可以把好的传道人给你们教会。因为如果你们没有预备好，好的传道人来到这里也没有用啊。因为你们仍然用世界的标准、世界的眼光在评断他，这样神怎么会把好的传道人带来这个教会呢？我们的脑袋、我们的眼光需要转换。当一个讲员站在这个讲台上，我是新的讲员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会说，诶，这个讲员讲得幽不幽默，有不有趣，合不合乎圣经，长得帅不帅，帅不帅不是重点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神在这里的时候，他看的不是讲员讲的好不好，他看的是你们怎么听，你们有没有专心听，你们有没有够谦卑，你们用什么标准在过你的教会生活，在过你的日常生活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这个海沃教会应聘的，去这个神学院毕业，我去就是开始去找教会嘛，去应聘。我还记得我应聘过一个很小的教会，在德州的一个非常小的town，整个town只有一间沃尔玛而已。教会只有40几个人，但是我觉得如果神要我去那么小的地方，我也愿意，只要这是神的旨意。就开始要去递这个 resume 给这个教会了。看到这个联络人，每个聘牧委员不是都有个联络人吗？如果你有兴趣的，你要联络谁谁谁。一般的教会都是联络人就写啊，请联络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教会蛮有趣的，他说联络人呢，他说请联络某某博士，把这个 doctor 哇写得很大。OK， 自称的时候就说啊，你好，我是某某博士，是博士不是错。OK， 博士也是要很努力的，我并不反对博士。但重点是你拿什么心态来跟人交往，你为什么这么要坚持你是一个博士，为什么这么怕人家来小看你，为什么这么怕别人不够尊敬你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 难道弟兄不比博士更尊贵吗？博士可以靠着努力，弟兄不是靠着努力就可以得来的。弟兄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为我们赢回来的名称。后来我到海沃教会来应聘，接待我的这个执事会主席也是一个博士 ，OK， 可是他非常非常谦卑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吃午餐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闲聊，聊到他的背景，他自己是 IBM 的工程师，在美国很久了，也有很多的成就。我就说，哇，你真的是很感谢主齁，你这么有成就又愿意在教会侍奉，然后又读到这么高的学历。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都一直记到现在。他说，博士博士没有神什么都不是。我不是要大家偷懒，如果你要神要你去追求一个博士的 degree， 你就要好好的去追求。我讲的是心态，你用什么心态把自己不仅摆在神面前，也摆在人面前。因为教会里神不会突然这样显现，但是在教会里人会看到你是谁，从你身上看到神。神做事的法则不是根据人的标准。当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去感恩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自傲，他就会开始浮动，他就会开始离开这个根基。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，表面上还是你好我好客客气气，然后人家说，哦，你侍奉的好忠心哦，好棒哦，还说啊，没什么啦，感谢主。你的心神知道，不是嘴巴说感谢主就真的感谢主了。你嘴巴说感谢主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真的感谢主？你有没有真的把荣耀归于神？还是你在那边沾沾自喜，想我比他好多了，看看这什么，不够属灵。神的教会如果做事也是按照肉体的标准，按照世界的标准的话，一定会有纷争，一定会有分裂。不管你是拿什么题目，大题目、小题目、神学的题目、琐碎的题目，都会分裂。根源是什么？根源是背后人心的骄傲，人心对恩典的认识的缺乏，不知道我们的本相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，人就容易浮起来高抬自己。这是第一点，保罗要告诉我们的，神做事的法则并非根据人的标准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下一章这个 slide。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神也可以根据人的标准来做事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大家不是都觉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吗？我们觉得美的他也觉得美，我们觉得好的他们也神也觉得好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神拣选神做事不是照着世人的体面，不是照着世人的智慧呢？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神如此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神如此行的原因就是要废除虚假的夸口标准。这段经文就在27到29节。27到29节基本上是26节的重复。26节说，神拣选我们不是照着世界的标准，有尊贵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智慧的也不多。26节是说不多，但是27节却从正面去肯定，不多，而且神要拣选的正是这样愚拙软弱的人。所以你看27到28节，他是重复26节，但是他加强了正面肯定的语调。27节，保罗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 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目的是什么？29节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当我们讲到夸口，就是有一点点得意洋洋，我们一般人不会觉得是罪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罪是什么？犯了奸淫啦，不定时读圣经祷告啦，没来聚会啦，犯了一些道德上的错误啦，我们才说是罪。那是因为我们用人的标准。如果我们用神的标准，神怎么看待夸口、骄傲、靠着自己的能力得意洋洋的这件事呢？圣经上写得非常非常明白。我们来看三段经文，很快，下一张 slide。圣经有很多地方列出了很多的恶行，这些恶行是怎么样的呢？请下一张这个投影片。我们要来看三段经文。没有投影片吗？有。对，第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，列举了很多很多的不义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邪恶啊、贪婪啊、恶毒啊这些东西，怨恨神啊、侮慢人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清单里面有一个是什么？自夸的。再看下一张 slide，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有一个类似的清单啊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然后列举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，专顾自己啊、贪爱钱财啊、违背父母啊、忘恩负义啊、心不圣洁，其中有一个是什么？自夸。再看下一张 slide， 刚刚我们唱过的爱的真谛，爱的真谛大家几乎都会背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去想爱的真谛是什么。爱是怎么样？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。换句话来说，当你自夸的时候，你就不在爱中了，因为爱是不自夸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自夸的时候，你也没办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了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爱是不自夸。你自夸的时候不是爱，也没办法跟神相交。自夸是经由比较而来的。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没什么好自夸的，你就是单单纯纯在神面前的罪人。可是一跟别人比的时候呢，你就容易自夸了，说的确我是一个罪人，可是他好像比我更像一个罪人嘛，我比他好一点嘛，的确我的确不太会讲道，可是这牧师也讲得太差了一点，我讲的应该会比他好。自夸是一个比较而来的行为，人落入比较的当中，不是自夸就是自卑。自夸跟自卑只有一线之隔，因为你用的标准是一样的，你一样是用世界的标准。我比这个世界的标准好，我就自夸；我比这个世界的标准差，我就自卑。自卑的人通常一旦有机会，他也会很自夸的。自夸的人一旦落入一个境况，他也会很自卑的，因为用的都是同样的标准。但神说什么？神说这样的标准我根本不用，因为那个标准是假的，那个标准不是我的标准，那个标准不是我去衡量人的依据。这边说愚拙的，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。但大家仔细想想，是谁在分谁是愚拙的，谁是有智慧的？是谁在分谁是强壮的，谁是软弱的？ 是谁在分？不是神在分呢，是人在分呢。IQ 高的就是聪明的， IQ 低的就是笨的。跑得快的就是强壮的，没办法跑的，跑得慢的就是软弱的。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这样子分，都被这样子教育，都产生了这种无形的竞争心态，在我们里面评价自己，也评价别人。在我们里面的世界，我们一样带到教会里面来。这些分法，愚拙、强壮、软弱，谁是有智慧的，谁是尊贵的，谁是卑微的，这些都是人在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神眼中真正的智慧是什么？真正的能力是什么？真正的尊贵是什么？真正的智慧不是 IQ 高，真正的智慧是敬畏主，懂得依靠主。即使你 IQ 不高，你懂得敬畏主，敬畏耶和华的一项好处都不缺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谁专心仰望他的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。谁是有能力的？不是说你很聪明、很会唱歌、很有天赋能力。在神眼中，有能力的是懂得去依靠他、向他祷告的人。否则你再怎么有能力，一样不能拯救，一样不能服侍神，一样不能做神的工。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能力走一段路，可是你会走得很辛苦，也没有办法走得长久。在神眼中，什么叫做能力？能力就是去倚靠圣灵。我们只是一个瓦器，但是当我们去倚靠圣灵的时候，有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，好叫我们可以去承担新约的知识。在神眼中，什么叫做尊贵？尊贵不是你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尊贵不是你被封什么爵士的这个勋位，或者获得什么成就。在神眼中，真正的尊贵是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他，是你内在的品格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真正的尊贵是你像耶稣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你的尊贵。你看到世人用的标准 IQ 地位名声，跟神用的标准敬虔倚靠祷告圣洁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。所以神说，我要拣选那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那个有的废掉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这样做不是因为神很骄傲，神这样做不是因为神很看不得人家好，对不对？看不得人你好，我把你毁掉。神这样做是因为要我们脱离虚假的夸口标准。我们说仰赖的 IQ 什么 Q 都好，你的地位、金钱、名声什么都好，那些都会过去，那些不是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标准，也不是我们去评价别人的标准，那些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会过去的。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。神废掉这个不是因为神骄傲，神废掉这个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真实的里面。什么叫做真实？真实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，叫做真实。神要告诉我们，什么东西是他用来评价你、用来评价别人的标准，不是这世上的标准，那些是假的。要回到真实的里面。真实是什么？真实就是凡有血气的 一个也不能在神面前自夸。所以你不要自夸，你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谦谦卑卑、单单纯纯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什么好夸的。就算你比一般人好，你所领受的也是神的恩典。神给你五千两了，别人只有一千两，你当然比别人好啊，有什么好嚣张的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如果都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，同样一个 issue， 保罗讲了这个话。一到四章是一个段落，讲完了二十九节，保罗没有停在那里。保罗并没有说，哦，因为是这个神要废掉凡有血气的，就停在那里了。保罗还继续往下讲，他不仅告诉我们虚假的标准是什么，他也告诉我们正确的夸口标准是什么。他不是只告诉你什么东西不可以做，他同时也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做。这个可以做的东西就在30到31节，开头用一个但，表示一个比较，表示一个分别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James Dobson 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基督徒的很有名的作家、神学家。他说有一次呢，他应邀到一个青少年的营会去做讲员。那你知道青少年就是特别喜欢比较了 ，OK？ 青少年有的时候也非常命。那是一个基督教的退休会，但是有的时候基督教的青少年跟外面的青少年也没有太大的分别。那些青少年呢，一到这个营会，这是一个礼拜的营会，就开始分门结类了哈。我是啦啦队队长，我是运动明星，这些长得好看的、功课好的就聚集在一起。有些过胖的、这个丑的、家境不好的就被别人奚落。其中呢，有一个孩子他是脑性麻痹的。然后脑性麻痹的孩子，他行动是不良的，讲话也说不清楚。Okay. 所以那个孩子名字叫 Jerry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 Jerry 呢，在这个七天当中啊，就一直受到很多的嘲笑。那些孩子就学他讲话，这样流口水啊，话语不清的样子。那这个讲员 James Dobson 他看到他很难过，但他也没办法说什么。后来到营会的最后一天呢，照这个惯例，他们有这个见证分享的时刻，就说啊，如果当中有什么，你有什么感动，这一个礼拜当中你有什么获得，要向神献上感恩的，你可以上台来述说你的见证。那很多孩子就上来啦，很多啦啦队队长啊、功课好这些平常很耀眼的这些孩子就上来了。但上来呢，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很空泛 ,OK? 讲不出什么来，就是一些很干的词汇，没有真的这种心理的感动还有对神的感恩，就只是一个例行公事，他们上来讲讲话。可是到了最后呢，人群忽然开始骚动起来。因为他们当然看到在最后一排，本来坐在最后一排的这个 Jerry 呢，他竟然很挣扎的要走到台前，因为他行动不良又坐在最后一排，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很久的时间才这样很困难的一步一步到了讲台上。到了讲台上呢，底下人开始在嘘啦，开始在笑啦，因为他已经花了很久的时间，而且大家不知道他要讲什么。他上台了以后呢，他就很费力了说了一下的这一句话。他就说，我 我爱耶稣也爱我。他就说了这句话，他就下去了。那个讲员说，这句话，这个见证，比前面的见证都还带出圣灵的感动，都还击中人的心。他说后来就因着 Jerry 的这句话，很多孩子都悔改，来到神面前，向神承认他的骄傲，他的不配。神就用一个这么卑微，被世人觉得是无有的、厌弃的，把那些有的都废掉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 Jerry 的夸口是在主的里面的，不是在他自己有什么好看、有什么能力、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。他就单单纯纯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把荣耀归给他。三十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不是本乎我们的能力，不是本乎我们的敬虔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当你不倚靠主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智慧，没有公义，没有圣洁，没有救赎。世人的夸口都是在自己身上的，我有什么，所以我有能力，我有什么，所以我有智慧。但是保罗跟基督徒讲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，而是耶稣有什么。耶稣就是你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虽然在世上别人觉得你没有智慧，你倚靠主，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别人觉得你软弱、没有能力，你倚靠主，这个就是你的能力，就是你的圣洁，就是你的公义，就是你的救赎。一切都是本乎神，不是只有在救恩上面，是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教会生活、家庭生活、职场上都是一样。你有成就，感谢主，但是那不是我们得以夸口的依据。当基督教的第一个新教的第一个来华宣教士马吕逊，他在1807年他要从英国开始坐船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上船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年轻人，船主就问他说，你要去哪啊？你要干嘛啊？他说，我要去中国，使那些拜偶像的人能够回转归向真神。船主就问马吕逊说，年轻人啊，这船主当然是比较老的了，他才会用这种老成持重的口吻去对这个马吕逊讲。他说，年轻人啊，你真的觉得就凭你一个这样子年轻没有经验的人，可以使这么广大的中国人，这个古老的民族，从拜偶像归向真神吗？马吕逊接下来就讲了一句到现在我们都非常记得的名言，马吕逊说，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指着主夸口，指着主夸口。圣经并没有说夸口的当指着主谦虚，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圣经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因为你指着主谦虚的话，你就是在自卑，你就是在逃避责任，你就是没有去依靠神的能力去做神要你该做的事。你说，我不能啦，我不会啦，我没办法啦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借口，是你不愿意、不肯花代价、不肯依靠。 圣经并没有说夸口的就当指着主谦虚，他说夸口的就当着主夸口。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这个就是指的主夸口。马吕逊知道自己不能，但是他说，我虽然很清楚知道我不能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清楚知道依靠着神我就能。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这个就是正确的夸口，这个就是主指着主夸口。这个既不自傲也不自卑，因为他说我不能，但是神能。保罗讲的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教会有分裂，教会有骄傲，这个骄傲就是造成分裂的原因。这个人彼此比较，彼此看不起对方，彼此夸口的这个原因，就是造成教会分裂的原因。保罗提供了很简单的思想模式，他要求大家想想看，什么叫做十字架？什么叫做你们的蒙召？什么是神做事的法则？什么叫做神要使一切有血气的都在他面前不能自夸？什么叫做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？因为我们的圣洁、公义、救赎、能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。如果你真的明白到这一点，真的明白到什么叫十字架，什么叫福音，什么叫恩典，你不可能是一个夸口骄傲去造成教会分裂的人。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，为了教会好，为了事工好，为了怎样光冕堂皇的理由，神都要回来检视我们的内心，你是谦卑呢，还是骄傲呢？你是指着某项东西夸口呢，还是指着主夸口？这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，是一个需要征战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今天我在这边讲这篇道，我也没有完全做到这篇道要求我们去做的。这个是一个过程，人难免会落入比较，难免会骄傲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省、清醒、常常回来依靠恩典的心。否则教会总是会分裂的，否则教会总是会为某种事情不以主为夸口的。哪里有指着主夸口的人，哪里就有荣耀；哪里有指着自己夸口的人，哪里就有分裂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有主的荣耀呢，还是有分裂呢？这个决定不是在执事会里面做的，是每个人今天在你的心里你要做的。你愿不愿意今天听了这篇道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做一个指着你夸口的人，我的眼神不再高傲，我的嘴角不再随便的轻视人，不再对别人简单或者是容易的去嗤之以鼻，我的言语、我的举手投足，我都不要再露出这种飞扬跋扈、骄傲指着人的样子。我实在需要像你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这个决定不是教会的长执会做的，是你做的，因为你就是教会。今天神把这篇讲道透过我对你们讲，在末日要成为你们的审判。如果我没有讲清楚，是我的责任；如果我讲清楚，你们却没有听清楚，却不听进去，那是你们的责任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 主他只把这篇讲道恭敬地摆在你的面前，不是依靠人的能力，不是依靠人的魅力或解经的方法，主乃是你自己的圣灵对你的教会有心意、有建造、有方向、有带领。主孩子为山谷教会献上感恩，也献上祷告，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越来越像你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都是骄傲的，都是容易指着自己夸口的。主孩子，求你再次的来赦免，赦免教会中的不和，赦免教会中的纷争，赦免教会中的以人以事为夸口。主，帮助我们单单的回到你的里面，因为你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主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指着你夸口、谦卑、喜乐、依靠的人。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长职、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愿你的灵与他们同在，愿这个教会在山谷的地区荣耀你的名，满足你的心，使越来越多人认识你，做你的门徒。愿主荣耀的灵常与这个教会同在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